第299集，李冰。女人一时不敢认呢，好一会儿才欣喜地说道：“
你个死丫头，怎么不进来呀？门口傻站着干嘛呀？”
傅家进了屋子，没有一扇窗户，里面暗得很，多少年也没什么变化。他在屋子里扫了一眼，也没看到弟弟傅冰。就问道：“
冰子呢？”
他老娘抬高嗓门说：“
一早啊，就不知道死哪里去了，整天见不着人，操心得很。”
傅家把东西放在桌子上：“
你跟爸身体还好吧？我给你们买了几件衣服，妈，你试试吧。”“
身体还行，你买什么衣服呀？费那钱干什么？”
他老娘见女儿这次回来穿得这么光鲜亮丽，就忍不住问道：“
你真的跟高建平离婚了？你爸呀，大前年还去打听过，人家都说你们离婚了，还卖了房子，又说你去一户姓李家做了保姆。你爸气得不得了呀，去找了好几次，人家家里根本就没人，都是锁着门的。”
傅家想不到居然把李和牵扯了进来，他只知道父母性子的，也幸亏李和都是一直在学校，要不然非闹腾起来。只得说：“
没有的事儿，你们啊就会听别人瞎说。我这两年啊在外边做生意呢，一直不在京里。
娘儿俩呢好像去了隔阂，说了不少闲话，但是他老爹自始至终都没搭理傅家一句，傅家很是不自在。中午的时候，他弟弟回来了，傅家送给了傅冰一块手表。傅冰说道：“
我说，你这真是发财了呀，难怪这么多年都懒得回来。”
傅家没接这话，只是问道：“
你怎么还没结婚啊？你多大了？”
傅斌说：“多大了你能不知道啊？我都23了，你看看咱家这样子，哪里能腾出地方结婚呢？”
他老娘责怪傅斌说：“怎么跟你姐说话呢？”
傅斌说：“我可没这姐姐，说出去都丢人。都知道我姐是跟男人跑的，外面吃香喝辣的，结果弟弟呢连媳妇儿都娶不上。
是我跟你爸没本事，关你姐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谱了。
人家有姐姐的都娶了媳妇儿了，合着只有我要姐姐啥用没有，竟会丢人。”
爸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就给你们买了几件衣服，其他没买什么，这些钱是我孝敬你们的，有时间了我再回来看你们。
傅家拿出一沓钱放在桌子上，站起来转身就走了，拉开门头也不回地出了屋子。
哟，瞎子回来了，
还有人不忘记打招呼。
哎，忙着呢，
傅家勉强笑着回道。三两步出了院子，不顾他老娘在后边喊，他老娘无奈只得回家了，一把夺了傅冰手里的钱说：“
拿来跟你存着娶媳妇儿，一天到晚就会乱花钱。”
傅冰说：“
娶媳妇儿哪里用这么多呀，这可是10000块呢。哎，娘，你说他是不是真发财了呀？”
他老娘气得摁了下傅冰额头，气呼呼地说道：“
你就是个傻的，你不知道静着点，光你那块手表就值1000把块呢，这几件衣服哪件不需要10块的？”
傅斌说：“谁能想到他那么有钱啊？”“
没事儿，你是他弟弟，他会顾着你的。”
他老娘数了两遍，果然是10000块钱。
够了，你娘俩有完没完了。
他老爹 终于忍不住了。傅家到了马路上，三两下就哭开了。李和见傅家是肿着眼眶回来的，就问：怎么了？这事跟你爹妈又吵架了？
没事，有点破伤风了，我去睡一觉。
李和不用猜也知道，肯定是家里不怎么愉快，可这种情况他掺和不上。李和回老家的这天问傅家说：
那你一个人在这过年啊？
我跟长静姐商量好了，跟他们一起过，这样热闹一点。
行，那都到这儿来，这里宽敞，他们家太窄了。
傅家说：哥，我也要买房子，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你早该买了，冯磊手里的钱也够了吧，你们一起买吧。
这一天冷空气更盛，吹得人脖子都不敢露出来。李和就这样登上了回家的火车。到现场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钟了，今年淮河两岸是一个暖冬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阴冷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罢了。李和已经把里面的线衣脱了，只穿了衬衫和夹克。想到老四李斌应该还在县城高中，毕竟是高三了，不到年关口都不会放假的，他就转身去了学校。学校大门现在居然有了安保科看守，以前学校低矮的围墙也是加高了。
哎，哪儿去啊？
一个小年轻把他拦住了。
李克说：老关呢？
小年轻说道：
那是我们科长，你找他什么事啊？老关，人死哪去了？
李和冲着保安室喊了一嗓子。小年轻急了：
哎，你乱喊啥呢？
李和没搭理小年轻，对着从保安室出来的一个中年人说：
看什么看啊，不认识我了？
中年人盯着李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猛然叫道：
哎呦呦呦呦，我了个去，我说谁穿的这人模狗样的呀？李二和，原来是你小子，这多少年没见了，来来来来，到里边坐坐。
你穿的不是人模狗样的，还混上科长了？
李和跟着老关进了安保室，一屁股坐下，然后把包里的茶杯拿出来：
哎，帮我取点水，渴死了。
他上学时期半夜饿了翻围墙出去找东西吃，总是最容易被老关抓住，但老关是个心软的，时间一长啊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老关接过茶杯，从暖水瓶帮着倒了杯水递给李和说：
你小子呀，真是差点没认出来呀。我记得你那袄子外边以前那补丁都打不下来了，也是你出息啊，硬生生的让你给熬出来了。
也是你关照啊。
李和发自肺腑地说道：
别说我关照啊，这吴家老头上次还说呢，他家的梨树终于见着梨子了。你说说啊，你们祸害了人家多少啊？
李和听得感慨良多，笑着说：
不过地里的玉米花生还有红薯我们可是一样都没祸害啊，那才是真正活命的东西啊，那会是饿得没办法了，遇到什么吃什么呗。是什么都吃啊，你们借着劳动课去抓鱼抓泥鳅，半生不熟的你们全能塞肚子里。
两个人不知不觉聊了一会儿，老关突然说道：
哎，这李冰是你妹子吧？
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
老关指着校门口的宣传栏说：
多稀奇，嘿，贴红榜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这有心的一打听就知道了。他们说是你妹子，我开始还不信呢，我说这会学习的怎么都扎堆往你李家去了。
李和哈哈一笑： 也是满心的骄傲，这老四比上辈子给力太多了。
这事儿你羡慕不来啊？
老关继续说，你那兄弟叫什么，记不清楚了，也是总过来给他送东西啊。哎，你们兄弟俩长得哎太像了。
叫李龙，当然差不多了，要不怎么是兄弟呢？
下课铃响了，李贺站起身来给老关丢了一条烟，说道，
没带什么好东西，拿着抽吧，我包先放你这里啊，等我来取。
老关高兴地接了。
哟，牡丹呢？你小子真是发财了呀。
我就接了啊，不客气了。哎，东西尽管放这儿，你到最后一排房子去，高三班都在那里。
高一高二年级已经放假了，学校里人并不多。李和去高三教室班的时候已经迟了，教室里果然真没几个学生。在教室里看了一眼，老四并不在，也可能吃饭去了，也可能去寝室了。李和问一个要进教室的女孩子，
麻烦问一下，知道李冰去哪儿了吗？
女孩子果然是知道的，狐疑地看了一下李贺，然后说，
你去教室后面看看吧，我看他往那边去了。
李贺去了教室后面，是一片小树林，他离老远就看到了穿着花袄子抱着书的老四。他正要喊一嗓子，可一看到老四旁边还有一个男孩子正跟老四有说有笑，李贺赶紧隐藏了身形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奶奶个熊的，这不是早恋了吧？